是这样。
感谢主，很长的时间没有在讲台上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了。今天来到这里，我想和弟兄姊妹们谈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盼望弟兄姊妹们为我祷告，也为你们自己祷告，让我能够讲得清楚，弟兄姊妹们也能够听得明白。这个题目就是这个题目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都是关乎神永远的旨意。我们请先读圣经，我们一起读，我们现在一起读。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成就到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还有我们看啊，刚刚所念的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在创世之前，注意这个世界神还没有创造，就在创造之前，他在自己的里面定了一个旨意，这个旨意是关乎他儿子的，这个旨意称为神的奥秘。那么神的奥秘是什么呢？神的奥秘，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告诉我们，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奥秘就是基督。现在我们请再念以弗所第三章第九节。好，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的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了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的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我们刚才在这里看到的，就是说在勇士里头，在神创造这个世界以前，神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另外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是将来有一天时期满足了，时期满足的时候啊，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也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在基督的权柄底下，在受基督的完全的管理。那么那个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神在基督里所定的一个旨意，这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二个地方，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三章特别提到教会，神要借着教会，或者说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定了一个旨意，也是在勇士里面，就是在创造世界以前，神在基督里定了一个旨意，就是说要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天使天君，在天上执政掌权的借着教会来认识到神的百般的智慧，这个是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就是教会。好，所以以弗所书三章里面我们看见神在基督里定了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就是说连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都要来向教会来学习，好认识神的智慧。所以我想今天呢，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学习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关于神永远的旨意。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当然呢，这个题目是很大的，我也是不配讲的，也很难讲清楚，但是这个问题呢很重要，它和我们的生命生活和侍奉都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也为弟兄姊妹祷告，是我能够讲得清楚，弟兄姊妹们也能够听得明白，好叫我们一同在今后的生活上侍奉上都行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永远的价值。在神以外的侍奉工作生活都是没有价值的，都是虚空的。所以提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好像会觉得太大太渺茫，这个是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活在自己里面，没有注意到神那个永远的旨意。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 我们在属灵上的追求都往往是以自己为中心，没有认识到，没有看见，就是说神伟大的永远的旨意。所以如果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极大的释放，就从我们自己的里头被拯救出来，进入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去。这个旨意不但是统治了整个的宇宙，也统治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生活和侍奉，也统治了教会的道路，也叫主得到荣耀。所以这个旨意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定下来的，一直要到永远。所以这个旨意是最高的旨意，是关乎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这个旨意是统治一切的。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旨意，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也失去了我们属灵追求的意义。那么现在我们来谈第一点，神永远旨意的中心是什么？神永远旨意的中心就是他的儿子基督。也许我们会想到，神创造了万物，在他心目当中有许多的人事物，但是严格的说来，在神的心中只有一位，就是神的儿子。因着爱他的儿子的缘故，为他预备一切，所以神造万物是为了他的儿子。神造你、造我、造人，也都是为了他的儿子。以弗所书一章给我们看见，神在永世里面，在他自己的里头，在他自己的里面有一个旨意，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要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就是在他儿子的统管底下。宇宙虽然有万有，但是神的旨意是叫万有都包在基督里面。换一句话说，万有都是为了基督，万有都是彰显基督，因为神已经立他为万有之主，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所以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格罗西书告诉我们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神是何等的伟大丰富，没有一个人看见过神，但是神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了。神的心中一切都为了他的儿子，一切所造的都是为了他儿子，他造你造我都是为了他儿子，一切都在他儿子里面。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神要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归纳到基督里面，凡不能归纳到基督里面的都要被审判被除去，唯有归纳到基督里面的要存到永永远远。有一天整个的宇宙要彰显神的儿子，这个是神的工作，是神旨意运行的结果。现在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神差遣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饱受了羞辱和痛苦，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主耶稣这样降世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什么？是不是就是不是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没错，但是如果我们的思想尽限于此，就还是在 自己里面，为我，为自己。父神差他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仅仅叫我们得救而已，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永远的旨意，这个旨意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规好了的。好比你们做父母的，你们生了一个宝宝，你们说这一切就好了吗？就完事了吗？远远不止，你们在孩子身上有许多的打算，对不对？你们希望孩子能够向着你的打算一步一步的成长，好像有一天叫父母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我们的父神也是这样，借着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以后，他希望我们能够满足他的心意。那么他的心意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他那个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呢？让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如果今天神把他的心打开来让我们看一看，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只有一个，就是神的爱子，神的儿子。他心里面只有他的爱子，没有其他，这个就是神的奥秘。所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二点，我们看神永远旨意中的教会。我们刚才是讲了神永远旨意中的基督他的儿子，现在我们讲神永远旨意中的教会。如果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把他的心打开来给我们看一看，我们看见什么？看见教会。所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教会是什么呢？就是他儿子的心腹，就是儿子的妻子。这个是基督的奥秘。现在我们来看，父的心里面只有子，子的心里面只有教会。那么教会对父来讲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呢？为什么呢？因为父的心意就是要教会的身量渐渐的长大成熟丰满，直到完全符合子的心意。就像一个装饰整齐的心腹让子来迎娶，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以弗所书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期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现在你知道，原来这个奥秘，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他要来迎娶心腹，这个心腹就是教会。那么这个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那个粗浅的概念，是粗浅的，不是完全的，是一个粗浅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就是，教会不是一栋房子，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地址，而是一群蒙召的人奉主的名聚集。所以教会是一群人，是你我，是古今中外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的集合才是教会。 不是一个房子。那么我们这里的一群基督徒或者其他的一群的基督徒，我们集合起来就能成为主的教会吗？不，我们配不上。所以我们用教会，所以我刚才用的是造教会那个粗浅的概念，是不完全的概念。这个词，因为这个集合并不是神心意里的那个教会的定义。到底什么是准确的教会呢？是将来那个满足主心意要成为主心腹的那个教会呢？要成为主心腹的那个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有一位弟兄要帮助大家明白这个教会的意义，他打了一个比方。我想这个比方很值得一提，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个比方讲一讲。如果全世界只有三个人最好的基督徒，彼得、雅各、约翰，那么他们结合在一起是不是一个教会了？是不是神心意当中的一个教会了呢？他们都算是最好的基督徒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不是教会吗？而且这是最好的基督徒啊。但是这个也不完全，因为彼得里面呢有彼得自己的成分，彼得的那个己的成分在他里头，他爱做头，他要沾先，是不是？那么雅各和约翰呢也是雄心勃勃，想为大，想为首，他母亲是耶稣的姨妈，把他母亲拖出来向耶稣求见的事情大家还记得怎么样？求你让我的儿子在你的国里面，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是不是啊？所以即便是教会有全世界最好的基督徒构成的话，也是问题多多啊。人就不能够满足主的心意啊，成为主的心腹啊。为什么？因为彼得的里面呢虽然是有基督的成分，但是他里头也有旧人的身份，自己的身份成分。雅各约翰呢、也是这样，虽然有基督住在他里面，但是他也有己的成分，或者说是有旧人的身份在他里面。我们知道彼得本来的名字叫西门，这是老的名字啊，雅各和约翰他们被称为雷子，大概是讲起话来很厉害，像打雷一样，所以叫做雷子。所以我们看见虽然这些人都信了主，里头有了基督的生命，但是旧人的成分还是很多。所以一个真正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符合主心意的教会，配成为主心腹的教会是什么？是彼得里面的基督减去彼得里面的旧人，加上雅各里面的基督减去雅各里面的旧人，加上约翰里面的基督减去约翰里面的旧人。因此教会的全部必须是从基督来的，只有基督，没有旧人，没有旧造。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呢，亚当是预表基督的， 夏娃是预表教会的。那么夏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神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条肋骨造成的。所以夏娃和亚当是有同样的生命。那么借着这个创造，神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教会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教会是彰显基督生命的。你们记得一个情节吧，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不能够把尸体留到第二天，第二天是安息日，结果呢有个兵丁呢就要去看看到底主耶稣死了没有，如果没有死的话要把腿打断，两个强盗都被打断了腿，因为他们没有死，很强壮，但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看看好像死了，这个兵丁呢要试试看到底主耶稣死了没有，就用那个枪啊，就刺主耶稣的肋旁，刺进去了以后，结果什么流出来了？血和水流出来了。这个使徒约翰呢，站在十字架底下，亲眼看见，所以他做见证说：“我的见证也是真的，我亲眼看见有兵丁刺入主耶稣的肋旁，我亲眼看见有血和水流出来。”这是什么？这个血洗净我们的罪，这个水要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水是代表主的生命，主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叫我们信的人可以得到他的生命，好成为与他相配的配偶，生命相同啊！弟兄姊妹们，生命不同就不能相配啊！所以我们看到建造教会的材料是从主的肋旁出来的，神就是用这个肋旁流出来的生命来建造他的教会。弟兄姊妹，你们还记得吗？当神创造了许多的生物，牲畜、野兽、昆虫、飞鸟、牲畜等等，从亚当面前经过，叫他取名字的时候，都经过了。但是他没有看到一个是和他一样的，和他有一样生命的配偶啊，他没有看到他的配偶啊。所以神就让亚当沉睡，从亚当的肋旁取出一个肋骨，这个肋骨就造成了夏娃。所以夏娃有一个特点，他被引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怎么说？他就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他就是我，他就是我的生命啊！他从我生命里面取出来的，他是从我生命取出来的肋骨所造成的，所以他就是我，他和我的生命是相同。今天弟兄姊妹们，神让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流出血和水来，这是为什么？这是做什么？这是要造一个教会与他生命相同的，就是要造一个配偶与他生命相同的，与他相配的。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在主的心里面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的主出了最大的代价来得到一个教会， 所以主快上十字架的时候呢，问门徒说：“你们是我是谁啊？”西门彼，有的人说是施洗约翰复活了，有的人说是以利亚啊，有的人是耶利米等等。最后，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彼得就讲了，彼得怎么讲？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是谁？基督是主耶稣的职分，神儿子是他的身份。就主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说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接着又说：“你是彼得。”这里不说你是西门啊，他这里说是彼得。彼得什么意思？小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谁？这个磐石就是基督，基督是磐石，彼得是小石头。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呢，教会乃是主所建造的。教会本来是没有的，乃是基督十字架上流出的血和水做材料才建成的。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拯救了我们这些的人，叫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和基督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就配成为他的朋友。主说你是小石头，因为生命已经进到你里面来了啊，所以你是另一个人，你不再是旧造了，你是新造的人了啊。你这个小石头呢，就是从我这个大磐石里面出来的，和我这个大磐石呢有相同的性质。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成了活石，一同被建造联络起来，成为神的殿，就是教会。现在我们知道了你我们与神的奥秘，基督啊，与神的奥秘，与基督的奥秘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建造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呢？是借着十字架。教会的建造是十字架的工作，不但主耶稣为着教会要钉十字架，我们今天被神建造在教会里，也要借着十字架彻底的工作，彻底的除去我们里面一切基督之外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肯让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彻底的工作，把基督以外的东西都除去，如果那些基督以外的东西我们不出去，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就破坏了教会，我们就毁坏了神的殿，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人的成分在基督里实在太多了，人的聪明啊，人的主张，人的骄傲自大，人的权柄，人的血气，都不是基督里面的，都是叫主痛心的，都当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把他们彻底的破碎掉，把他们彻底的除去。不然的话，他们如果留在教会里面，我们留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教会的建造就要遇到难处，就要遭到破坏。现在我们讲到第三点，就是神永远指一种的圣徒。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他又叫他们的荣耀。所以不要忘记，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虽然会遇见许多各式各样的事情，那么这些的事情呢，都是神所让我们遇到对我们有益处的。将我们得什么益处呢？就是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模样，但原文的意思就是被磨成基督的模样。也换一句话说，就是借着这些万事万物，从我们身上除去基督之外的东西，叫我们身上只剩下基督。只剩下基督，结果是怎么样？叫我们的荣耀，基督是荣耀的。我们身上把出于自己的、出于救人的东西都除去了以后，我们里面只剩下基督，我们就成为荣耀的了。我们圣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成为荣耀的了。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乃是除去我们旧造的，除去我们身上旧人的。所以我们如果要跟从主，所以我们要被磨成基督的形象，我们就要学习舍己，就是把我们的老我，把我们的旧人舍弃除掉，这是借着十字架来除掉。我们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就是让十字架来除去我们身上一切不属于基督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旨意在原文里头是单数的，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叫我们把我们完全的献上，当作活祭，让神能够借着各样的人事物，借着各样临到我们身上的万事万物，来除去我们身上基督之外的东西，叫我们身上只剩下基督。神所要的就是基督。体贴肉体的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圣，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圣灵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感动我们，叫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不义的，这件事情是罪的，我不能做，我就拒绝。啊，这件事情是良善的，是蒙神喜悦的，我就去做。所以圣灵在我们里头，我们要体贴圣灵，要思念圣灵，要顺从圣灵。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就是平安，就是喜乐，就是生命。所以神就是借着圣灵的内住，在凡事上叫我们顺从圣灵，跟随圣灵，好叫我们被磨成基督的形象。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神是借着基督把它表明出来，基督是借着教会把它表明出来。基督啊，基督徒与教会的关系，这个是个人与 团体的关系。神的旨意是在团体，不在个人。神所重的是教会，不是单独的信徒。除他儿子之外，没有人能叫神所有的丰富都在他里面居住。 神将他一切的丰盛都住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也得到丰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人都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圣徒都是太小了，我们好像一个瓶子，神好像大海洋，我们一个瓶子，把水装满了也只有那么一瓶。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神那丰富那个荣耀的丰富装存在我们里头。所以神要得到的乃是一个教会，许多的弟兄姊妹们合在一起，让他的丰盛可以浇灌在我们里面，让基督可以充满在我们里面，让基督的丰满可以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神所重的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团体，不是个个人。就是那么神的工作就是从个人到团体，那就是说神并不是不注意我们个人，因为团体是个人合成的，神从 各方各民各族当中拣选了一般人来，把他们在基督里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就着神的旨意来说，团体是教会，就着神的工作来说，他是从个人达到团体。所以神的工作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当他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完成的时候，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众圣徒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圣徒是组成教会的单元，没有圣徒就没有教会，但是必须都连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在创世以前，神就拣选了蒙恩的人。弟兄姊妹，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我们看见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创世之前呢，亚当还没有创造了，神就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因为神早就知道将来有你有我，我们今天能够蒙恩的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本来要想再谈一谈这个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我想时间不够了，我们就简单的提一提。就是说神的主权，神的拣选，我们从这里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那么神的拣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认识呢？我们都要认识神的拣选就是神的主权。就好像罗马书第九章告诉我们的，神能够，就好像窑匠一样，能够从一团泥里面做贵重的器皿，也可以从一团泥里面做一个卑贱的器皿。这是神的主权，神有这个主权。我们不能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为什么把我做成一个卑贱的器皿，我要做那样的器皿，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作为一个泥土，没有权利对窑匠提出我们的意见。那么我们还要看一看在第十章里面，就是讲到我们的自由的意志，一个是神的拣选，一个是我们的自由的意志。 自由的意志就是说我们要负我们的责任，神有他的权柄，从一团泥里面就把这一团泥做成贵重的器皿或者做成卑贱的器皿，我也有责任，我有选择的权利。选择什么的权利呢？就是主耶稣他在罗马第十章告诉我们，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来，你若信主你就得救了。所以我们一面看见神的拣选，一面看见我们人的自由意志，我们的责任。所以神就是借着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比较难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好像相反的原则来行他的旨意。这个是神的奥秘啊。所以这个是神的秘密，我们应该让神做神，让人做人。就是说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在物质世界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不是物理学家，我不想多讲，就是简单的想，粗略的讲，神在我们宇宙里面许多的天体在那里运动，也是借着两个相矛盾的相对的力，比如说我们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为什么不会被太阳吸进去啊？这是有个离心力，是吗？为什么地球不会飞到宇宙外面，不会飞到太阳系外面去啊？因为太阳有个吸引力，所以靠着这个吸引力和离心力的那个平衡呢，就使地球能够一直规律的绕着太阳转，月亮也能规律的绕着地球转，一千年来也没有相差一秒钟。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智慧。好，我们就简单的讲这么一点啊，时间已经到了。所以神在你我身上不是叫我们得救就完了，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救赎的工作是为什么？不光是拯救我们，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救恩是要把我们这个卑微的人，不配的人能够磨成基督的形象，这个是指里面的生命。所以叫我们被磨成基督的形象，最后是做什么呢？要叫我们的荣耀。所以神的美意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美。荣耀就是神的显出，每一次神的显出你就看见荣耀。赞美神，感谢神，在永远的旨意里面，他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叫我们得荣耀。他工作的过程就是不断的破碎我们的旧人，只留下基督。这是圣灵借着万事为我们效力的结果，目的是要我们带进荣耀里面去。这个就是神永远旨意里面的圣徒， 感谢主，这是神要做的事情，神也正在我们身上做这个事情。最后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呢，讲一个难点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可以叫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不随从圣灵，如果我们只随从肉体，结果就是败坏教会，就是伤害教会啊。那么简单的讲啊，有一个传道人蛮有名的啊，他不但是教会里面常常讲道，而且也常常到外面去讲传福音。那么有一个大陆著名的女运动员，她曾经得过某一个运动的金牌冠军。有一次呢，她信主了，她就很热心，盼望能够有机会服侍弟兄姊妹。突然听到这个传道人的妈妈有病，需要有人服侍，那么他就马上和传道人的师母联系了啊。那么师母就给他约好时间，他就去到家里面，就到这个传道人的家里面去了，按了铃，结果出来的呢，就是传道人的妈妈。他的妈妈是很强势的一个婆婆啊，这个传道人的太太呢，这个师母呢，是一个很柔弱的女子。那么这个很强势的婆婆出来呢，她就问明：“你敲门，你来做什么？”啊，一个婆婆呢，很不愿意这个媳妇啊，没有经过她同意就请了人来，她就搬着脸很粗暴的说：“走走走，我没有叫人来服侍，走走走。”这个运动员呢不知道怎么办好。刚刚这个时候师母过来了，他说：“师母师母，我来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师母因为害怕婆婆的强悍，居然当场撒谎，他说：“我没有叫你来，我没叫你来。”这个女运动员啊，惊愕不已啊！一个传道人的师母呢，竟然可以这样的撒谎，当面撒谎。传道人的母亲呢，也是这样的傲慢无礼啊，所以她非常失望，非常困惑，非常委屈，很尴尬的充满在她心里面。从此以后，他就不要做了，也不要来聚会了。虽然很多的姊妹们去劝他，都没有效果。所以你看，随从肉体的结果，破坏了教会，伤害了一个初心的人，把一个刚刚要得救的人，把他推向了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天天学习拒绝肉体，拒绝我们的老我，被磨成基督的形象，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盼望神怜悯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就我们看到神的奥秘，看到基督的奥秘，引导我们活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天天学习跟随圣灵，拒绝我们的自己，拒绝我们的老我，把我们基督之外的东西借着十字架都抛弃，都拒绝，让我们被渐渐的磨成基督的形象，好叫教会早一点成熟，让基督可以早一点来迎娶他的心腹， 谢谢大家。